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今天罗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有请罗牧师。
大家早安。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一章有好几次了，我们知道整个故事里面的一些至少前半段的来龙去脉。马大玛利亚的弟弟生病了，一定病得很重，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们派了信差通知耶稣，因为耶稣是他们跟他们很熟的，每到犹大地，在耶路撒冷，几乎没有一次耶稣是这个夜宿耶路撒冷，都是出了城，到伯大尼，住在马大玛利亚的家里面，或者是住在那个村落里面，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对耶稣的信心到一个地步，说他们派了信差去，只讲了一句话，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看我们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形，可能我们把病历整个复印了送过去，那么口信所讲的呢，绝对不会说只有这么一句话，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一定说主啊，赶快来，赶快来啊！就算是这个搭特快车也要赶快赶着过来，耶稣离那个地方大概有150公里的这个距离，我们这边讲说伯大尼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东边的地方，这个伯大尼村落呢只有6里路，是犹太人的这个里程的这个度量，用我们现在来算大概只有3到3.2公里的距离，但是耶稣那个时候他所在的地方也叫伯大尼啊，名字是一样的，翻译也可以翻译成伯大尼，但是是在约旦河的外边，离耶路撒冷有150公里啊，真正要赶过来，在那个时候就算是骑了驴坐了马车赶过来，恐怕也都要有1-2天的时间了啊。但是他们没有用我们所想象中的那种方式来传递信息，来催耶稣赶快来，他们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从这里面呢，你就可以体会到他们其实是对耶稣基督认识有很深的这种好像这个交情，对耶稣基督有很深的信心。好，那之前的那些的经过呢，耶稣跟门徒们之间的对话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啊。在之前我们是做一个好像一个中览一样，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这一句话跟约翰福音书里面其他有另外啊有另外的6次耶稣基督用我是我是的这样子的一个宣告，他的自己的身份的宣告呢，我们做了一个整个一个简单的一个好像是中览啊，一个整体性的来啊讲解。因为约翰所写的这卷福音书特别着重在什么，特别着重在生命。大家记得约翰福音最后他把他的主题，他把他写这一卷福音书的用意讲出来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我写这些啊，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31节那个地方，他说我写这些事，我记这些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呢，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可以得生命。约翰福音里面一个真正重要的主题呢，就是谈生命的问题。 这你也就不奇怪为什么约翰福音一开头好像他的序言里面讲，他讲了太初有道，讲了之后他就讲这个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啊，就是他的光照到这里边来，就是要把生命带过来的。整个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宣告一共七次，包括这里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一共七次，这七次都环绕着一个 真正的重点，就是生命。耶稣基督讲，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这里面一听你就知道它跟什么有关，是使人得生命，使生命得着供应的这个生命的粮，这是他第一次的宣告。第二次，我是世上的光，那凡跟从我的呢，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啊，不单单是开瞎子的眼睛，不单单是使生来瞎眼的人能够复明，能够看得见，而是指我们能跟从他的话，他是真正世照明，世上的黑暗，把黑暗给驱赶走，使我们能够行走在光明中的那个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第三次他讲呢，他讲，他说我是羊的门。那么他讲我是羊的门，他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是从这个门进来的才能够得生命，从这个门出入的能够真正得着生命的供应，有草吃。他讲我是好牧人，这是我们前一章所讲的，耶稣基督讲，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群做什么？为他自己的羊要舍命。所以他在第十章里面第十节他所讲的那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他来了，耶稣基督宣告说我来了，我来了怎么样？我来了为了什么？我来了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读到这里一共有四个我是，我是的都是跟生命有关。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虽然翻译上不一样，翻译成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从字面上面都可以读得出来，所讲的焦点还是摆在生命上面。那么再接下来呢，在第六次是与门徒们在吃逾越节的这个晚宴之后，耶稣跟门徒们所讲的那一段话，那一段话里面有两次讲到耶稣基督宣告我是，我是。那第六次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就是他就是那条路，那条能够回到父上帝跟前的路，他就是那个真理，是我们所能应当倚靠，所能够明白如何回到上帝跟前的，而他也就是那个生命，是道路真理生命，回到父上帝跟前的。最后一次第七次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基督讲，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我是葡萄树，我们呢是枝子，枝子必须，葡萄枝必须要接在葡萄树上面才能够得着生命的供应，不单单得着生命的供应，还使我们生命能够丰盛，能够结果子，而且能够结长存的果子啊！所以约翰福音真正的焦点就在生命，在什么生命呢？在上帝他所应许要给我们的生命，而那个生命在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一节经文里面给我们 能够有一个更广的视野，更这个完整的认识，就这个生命是能够使我们从死里面复活的生命啊。我们所读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好像是两句话，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啊，的的确确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两句话，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复活，一个是生命。但是这两个合在一起啊，真正的重点是摆在生命上，它是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特质，这个生命的特质是不会再被死亡好像吞噬掉了，而是会使死亡被吞噬掉的啊！这个生命吞噬死亡，而不是死亡结束生命。这里面他所要强调的复活生命，其实焦点是摆在生命上面。我们等会儿 会提到这方面的这个分别啊。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我要请大家。从二十一节开始看，从二十一节我们读到二十六节，今天我大概只能讲这一小段，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来，我们一起开声再读一遍。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这一段的经文啊。你从马大见了耶稣啊，劈头他就讲了这一句话。他讲什么话呢？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我们来揣摩一下马大他的心情啊。马大他见到耶稣的时候啊，他会怎么来表达他的情绪，不单单要讲出话来，其实他的话也多少表达出他的情绪出来的啊，也反映出他内心里面可能有的挣扎啊。我自己是这样想，马大见了耶稣，耶稣赶过来了啊，他总要表达一点客气嘛，表达一种接待的这种礼仪、礼貌、礼节啊。那么他原来期盼的是什么？他原来期盼的是耶稣能够赶过来，那么他的兄弟就一定不会死的了。耶稣他们深信能够医治的啊，而且呢，送信的人回来也带了一句口信回来啊，带了什么口信回来？带了耶稣所讲的这病不至于死。哇，这个是一个定心丸呢。如果这个带信、这个传信的人呢、啊，回来，匆匆忙忙的赶回来呢，把这一句话告诉马大、玛利亚，他们一定心里面呢，就好像能够把这个焦急的心情能够平息下来了啊。但是我们事实上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了，真正那个送信的人再怎么赶，可能回来的时候，拉撒路都已经断气了，都已经死了，所以。这个马大、玛利亚心里面一定有某种的不平衡，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啊。我们用我们的这种，我们能够表达出来的哈，我们的那种心情的反应，也来揣摩这个马大、玛利亚。马大、玛利亚他们是当事人呢，是他们的亲弟弟。我们还只是一个第三者，试着来揣摩，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里面的一种不平衡，里面的一种挣扎啊。所以他们就想，如果主啊你在的话，如果你在的话，那万事都 OK 了， 就一定不会有现在还有这个丧礼的事情，还有这种啊、大家在这边来悼丧、来哀痛、来这个哭泣，我都不需要了。所以他忍不住啊，也有一点要发脾气的味道啊。一方面的的确确听到耶稣来了，赶快到村落的口，到这个入口的地方来迎接耶稣。也要表达他们的客气嘛，也要表达他们的礼貌，但是呢，也忍不住要向主啊发一顿脾气啊。但是那个脾气是很委婉的方式，用一个这个假设口吻的语气讲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是抱怨，有一点点的抱怨，有一点点的埋怨，而且呢好像言下之意是说：“主啊，其实太迟了，你现在来也就只能参加这个丧礼了，参加这个追思礼拜了。”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的。为什么你不早来啊？一切都太晚了。所以我相信这个马大他脱口他就讲出这样的话来。无巧不巧啊，你如果读到底下，到了玛利亚见耶稣的时候，你看玛利亚他对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也对耶稣讲了一句话，而且那一句话跟他姐姐所讲的一模一样。所以我相信他们自己原先在那边等候的时候落了空，自己的弟弟走了，所以可能姐妹俩在那边谈起这个事情来了之后，免不了有这种怨言。主啊，你若早在这里，好像现在一切都太迟了。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当这些宾客来悼丧的时候，他们谈起这些事情，说不定他们也脱口而出，也告诉那些关心他们的那些亲戚朋友们说：“哎呀，我们的主没有早来，如果早来，今天都没有这些事情了。”啊，所以他里面呢是有一点点，他的内心里面是有一点点抱怨，有一点点矛盾在那边呢。啊，不过我自己又感觉到啊，马大呢他还是很厚道的人。怎么讲啊？他想啊，夫子哎。这是夫子，这是我们所敬重的夫子，他旁边还有一群他的门徒围着他了，我也不能够太不给夫子面子嘛，他总要打个圆场。所以他怎么打圆场呢？所以他底下他还接着说，他说：“就是现在，主啊，我知道，就是现在呢，如果你向上帝求什么的，无论你求什么，他一定都应允你，他一定都听的。”啊，他为什么讲这一句话？前面先讲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明显是一个有点觉得这个太晚了，这个追不来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像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no return， 再也没有回头，再也没有可能挽回的余地了。但是这样讲呢，也让夫子这个面子挂不住啊，所以我自己又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马大呢，他还算是很厚道的人，他要为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耶稣，这位夫子呢，还有在他的这些门徒们的面前，他要打个圆场，他要留一些面子呢，还要顾全这个耶稣的这个尊严呢，所以他就讲，所以他马上他就讲，他说：“我相信。”就是现在我都相信，我相信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都一定听你的啊，因为他总要给当时的尴尬的场面呢、啊，要有一个下台阶。很可能在场的人，当然也包括耶稣的门徒，都记得耶稣所讲的那一句话，哪一句话？这并不至于死。你看耶稣讲的这一句话也只不过几天的功夫而已，大家记忆犹新哦。这并不至于死，而现在大家所面对到的就是拉撒路在坟墓里， 这个场面太尴尬了。所以我认为啊，马大他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念头啊，他还算是一个很厚道的人，就是并不是啊，好像这个心里面有怨气啊，全部把它发出来啊，这里面有脾气，全部把它发出来，也不是啊，抱怨是抱怨，抱怨了之后，他还要想办法要圆一个场面，他还是要想办法这个让大家有一个下台阶，尤其让耶稣基督有一个下台阶，所以他就讲了。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所以马大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啊，的的确确比一般的门徒们的认识要多一点，当然也有可能，也很可能就是他的客气，就是他的客套话啊。不管怎么说，马大一肚子的怨气，但是呢他还顾全好像整个的局面。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处理这个场面啊，我像这类的问题啊，我觉得都很重要，我们都应该来想这样的问题啊。可能我们每一个人想同样的问题呢，不一定得到类似的答案，不一定得到一样的答案，但是多多少少可以做我们的参考啊，多多少少可以。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一个大人物，哎，大人物他面对这样的场面他怎么样回答啊？你看福音书里面其实很多这样的例子，法利赛人来质问耶稣啊，他们带了一个行淫的妇人，正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的妇人来质问，来问耶稣你该怎么样。他们把到耶稣的跟前来问说你该不该纳税给该撒。所以他们带很多的这种问题啊，就是要来难堪，使耶稣基督难堪，或者想要抓到耶稣基督讲一讲有什么把柄呢，露下什么把柄，他们好拿去告到官府里面去。那像这种场面呢，我们都应该来学看一看，好好的思考从耶稣基督如何来应对，来进退啊，学真正的人生的智慧。好，那今天我们当然我们不是重点，不是摆在这里啊，我们的重点就是要领到我们到第二十五节耶稣所讲的那一句很伟大的宣告啊。那么耶稣他这边他怎么回答呢？怎么来面对马大啊？他也知道，我相信耶稣一听就知道了，这个马大呢一方面是客气，一方面是怨气，对不对？一定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要怎么样来安抚，怎么样来安慰，怎么样把这个整个的局面呢，不是由马大来主导，而是他来掌控，来引导到他所要接下来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他对马大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第二十三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就讲了这么一句话。我相信了耶稣的话可能还没讲完，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了啊，每个人不一样的。我想哈，耶稣的这句话其实还有下文，还没有讲完。这个马大是等不住了哈，马大你知道心里面有点不平衡，有很一股怨气啊，有一股脾气的人，那个很想啊，好像倾倒盆了，那个一盆水是整个倾倒下来的，不会像管子流慢慢慢慢一滴一滴流出来了，那是恨不得一股脑把所有的气统统都抛出来的。所以耶稣他讲，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还没有讲完哦，马大已经等不住了，他就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不需要再说什么我兄弟必然复活，你所指的哎呀就是末日的复活，末日的复活是犹太人共同普遍所接受的，犹太人普遍接受，当然并不是指所有的犹太人，当时啊有所谓的撒都该人，大家记得吗？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末日复活的事情啊，撒都该人 在那个时代啊，撒都该人其实是手上握有权力的。为什么？因为守殿官、祭司长是撒都该人这一派下来的啊。而除了撒都该人之外，撒都该人就是所谓的宗教的 elite， 就那种精英分子，那种又有权又有地位啊，他们又是俨然高高在上，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宗教的上层的啊，犹太教的上层的人。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也是从这个圣殿被毁，从这个主后70年之后啊，这个整个都被掳，国家亡了再亡了。啊，就基本上已经这一支的就几乎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但是那时候的法利赛人，很多律法师他们是相信接受复活的，而且他们相信是末日复活啊。他这边所讲的，耶稣所讲的，可能听在马大的耳朵里面，他可能认定了耶稣就是纯粹是为了安慰，为了安抚，为了安慰我们，就是为了这样子。因为他所讲的，他听到耳朵里面讲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当然，我也知道，我兄弟必然复活。为什么？末日会复活，这是他们普遍的信仰。哎，当然这一句话哈，说主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是不是指着末日的复活呢？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知道整个故事的发展了，我们读的11章读到第44节都读了好几遍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讲的这一句话是话中有话，不是单单指着末日的复活。你知道末日的复活其实在约伯的时候啊，就已经写在约伯记里面了。约伯跟他的朋友在那边辩论的时候，在那边讨论各样的事情，交锋的时候呢，约伯的口里面就讲过这样的话，大家记得吗？啊，他说，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到了末日呢，我必站立在他面前的，是言下之意他会复活的，主到了那一天会使我们复活的啊。那么耶稣基督他真正讲这样的话吗？其实啊，如果真正指的是末日复活的话了，不单单耶稣可以这样讲，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你知道这个前两天 Billy Graham 走了， Billy Graham 死了，我现在变成是一个很大的新闻了啊。 Billy Graham 这个安息归主了。假如说我们去参加 Billy Graham 的追思礼拜，那我可能走到这个葛福林啊，就是他的儿子啊，这个 Franklin 这个 Graham 到他跟前，我也会跟他这样讲，哎，哎 ，Your father will rise again， 啊，来安慰他嘛，你的父亲必然复活，我也可以讲，我也可以 copy 的。而且可以很正正当当，不会觉得好像这个没有信心的那种讲法。因为我相信，因为我指的是末日的复活，我们相信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一句话。不巧呢，马大也是这样的理解，所以马大的理解啊，他马上就插进来了。你看，他没有等耶稣好像把他真正的话要讲完，他就加进来了。他说，我知道你会讲，我也知道的，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因为凡在选民里面都要复活。这是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一直到现在啊，他们还相信身体复活啊。我记得我听那个新加坡这边的一位军官呢 他讲，他说他们曾经被派到以色列去受训去，啊，他说以色列打仗，有的时候一定难免战死在战场上，可能被俘虏，可能尸体被敌人抢走。这些阿拉伯人因为知道犹太人的这种他 们的信仰，所以他们连尸体他们都抢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用以色列的死的这个兵士的尸体来换他们活的俘虏的，以色列人会愿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就相信说，我一定要把尸体拿回来，好好妥善安葬。为什么？末日要复活的，身体的复活是身体复活所以他们对这个人的身体的看重重视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一个普遍的信仰。他们知道啊，到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这个时候耶稣加进来这一句话，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了。所以严格来说哈，马大他这样讲，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我的弟弟我的兄弟必然复活。他这句话其实也是一个完完全全正确的话，也的确从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里面是可以引申出来的，并没有错的啊。所以是一个很标准的信仰告白啊，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他们的一种信仰告白，因为他们相信是从会复活。其实在耶稣基督之前的讲论里面呢，他自己也这样讲的嘞，他自己也讲过说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大家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来看，耶稣基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犹太人追着他来围着他啊，那时候耶稣讲了很长篇大论，讲了一篇道，在第三十九、第四十节那个地方，他怎么讲？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第六章第三十九、第四十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教导的。我相信在伯大尼的村落里面，在马大玛利亚他们参加的聚会里，可能耶稣基督也讲过这样的话。所以马大的信仰不单单是犹太人普遍所接受的，其实也是耶稣基督在他的讲道里面呢曾经提到过的啊，所以是一个完全标准的信仰的告白啊。那么这个时候耶稣他讲了这一句话，这才是我们今天真正的重点了。耶稣基督讲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耶稣基督要把马大的信仰告白呢，要让他更完整，让他能够更认识到底你所相信末日的复活真正有些什么样里面的重点在哪里啊。他这里面他就讲，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然后底下讲了他啊，基本上就是这个耶稣的宣告底下呢，二十五节的后半跟二十六节好像是两句话一样啊。耶稣讲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里面是好像是两个短句。那么后面呢紧跟着的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基督讲了宣告里面有两个部分，紧接着我们把它看成是两句话。那么这两句话就是要来解释他的宣告，他自己的身份的宣告里面的这两个部分啊。那么这个才是真正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内容啊。所以他底下他就来反问马大，所以耶稣基督从这个地方开始呢，让我们看见他把话语权，他把整个事情的主导权把他拿回来了。他用什么方式拿回来呢？他就用反问的方式，你信这话吗？ 因为一开始是马大主导，马大把他的心里面的那种这种有一点点的这种不痛快的情绪把它宣泄出来啊，好像是跟着马大的这个话在跑。现在呢，耶稣基督要把它拿回来，拿回来的一个方式，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做了宣告之后要追问他，你信这话吗？开始要叫他来回答，我来主导，我来发问。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这样子啊，这个可能当老师的带孩子，你就必须这样子。你如果任由孩子在那边发言，在那边要这个要那个，那没完没了。所以你一定要想好一些作业，想好一些手工，想好一些故事，想好一些游戏，来主导他，把他们这个掌握起来。好，耶稣基督讲完这个话就问，你信这话吗？那这个我们留到下一次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回到前面讲，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里面有两个小部分，一个呢是复活，一个是生命。我们要稍微来做一些解释了。当然这句话里面有很多这个不同的一些看法啊，或者是着重的一些重点啊，分享的重点不一样。那我们要来谈的是什么？我们要讲的第一件，末日的复活，对不对？当然对，我们刚刚讲了，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讲道里面的内容。那耶稣他讲说，我就是复活，他其实他有一个含义在里面的啊，他有一个含义在里面。我打一个比方啊，我相信这样这个比方容易帮助我们了解我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耶稣能不能够给我们生命的粮？一定可以嘛，耶稣可以给我们生命的粮嘛，对不对？但是耶稣他怎么讲，耶稣他不是说我能给你生命的粮，他在讲，他的的确确讲过这样的话，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渴啊，跟从我的永远不会饿，表示说他给生命的粮啊。以前你们的祖宗吃玛纳，现在呢 No， 现在你们要信我，因为我就是从天上摘下来到地上的生命的粮啊。所以我们如果把那句话先用这样的方式来问，说耶稣能不能够，有没有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有，我们当然相信，我们深知确信耶稣有生命的粮。但是圣经里面并不是停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耶稣能给我们生命的粮，而是说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是不是？所以末日的复活，你说末日的复活是怎么样，谁有这个能力，谁有这个权柄，谁有这个资格让信的人，让选民们到末日能够复活呢？你说上帝啊，是主耶稣基督，是有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已经死了的人到末日能够复活。但是耶稣基督他要讲的不是说我能够使他复活，而是说我就是复活。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那个例子比较容易明白了，看出它的差别来。那个例子是耶稣基督能给人生命的粮，能。但是耶稣基督要强调的不是说来来来，我可以给你们生命的粮，而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你们要到我这里来才能够真正得着生命的粮啊。所以这里面的差别，我不晓得我表达的清楚吗啊，就这里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啊。一个是我有，我可以给你，一个是我就是。如果说我有，可能别的地方也有，可能你到别的地方，另外他也有，就好像这个我们上一次吃太阳饼了，其实在台中你如果去的话呢，满条街都是挂 太阳饼，太阳饼，老牌都是正牌的，都是大家都宣称自己是真的。你也有，他也有，可能 recipe 不太一样啊。但是耶稣基督他这边要强调的是什么？是不是说我单单只是给你而已，而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同样道理，并不单单停留在我能够使人末日复活，而是说我就是复活。所以耶稣基督讲我就是复活，复活在我，所以他这里面有这样一层的这个差别，这样一层深入的含义在里面呢。啊，我盼望我把我自己心里面所要讲的呢能够把它表达清楚，就是不单单他有权柄、有资格、有能力能够叫死人复活，不单单是这样子，因为他自己就是复活啊。那么第二个呢，他要讲到生命。我刚刚讲了，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好像两个部分呢。那哪一个真正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呢？这个最重要的重点其实在生命上面，就是这个生命呢是能够起死回生的生命，而且这个起死回生之后呢，再也不会死亡，再也没有权柄，阴间再也没有权柄来剥夺这个生命了。所以重点是在那个生命，所以换句话讲，这个生命呢是能够起死回生，能够从死里面复活的那个生命啊。这个是什么样的生命呢？当然是上帝的生命了。所以他这边第二方面他讲啊，讲说是生命。好，我们现在来，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这耶稣的这个宣告？其实就根据他底下所讲的那两句话，那两句话讲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先着重在这一句话啊，如果时间不够，我们第二句话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我们再来讲。这里啊，我们要先要做一个这个要先指出一件事情来。第二十五节的后半段呢，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个复活啊，是我们华文的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它其实翻译的也对了，因为按照上下文来看呢，它翻译成复活也对的。但是它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字跟复活是另外一个字，不同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活着的意思，就是活着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啊活过来，也必活过来。而且还要活过来之后还要一直活着。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你如果去读英文的这个圣经啊，如果中英对照摆在一起，你会注意到它的翻译，它可能不是用复活这个字眼。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成复活，你说有没有错？也没有错，因为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就是复活的意思嘛。啊，虽然死了也必活着，这个从死了到活着中间一定有一个复活的阶段嘛，一定有一个好像一个复活的一个这个门槛，所以翻译成也必复活是很对的，也没有错的啊。不过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他这边要强调要讲的是，信我的人虽然死了，现在眼下就是拉撒路，拉撒路就是这样子的一位。拉撒路信我，他死了也必活过来，也会活过来。所以这里面这个耶稣基督他要强调的这里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他所强调的是生命。这个生命是会从死里复活活过来的生命。底下他讲底下那一句话，第二十六节呢，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句话的这个疑问会比较多一点，这句话的困惑也比较大一点。 前面那一句话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也必活过来，这个容易啊，这个容易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这边讲啊，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的这一句话太好像扼要简洁，没有太多的这个累赘的这个冗词赘字，没有太多的这个不必要的字眼。所以因为这样呢，反而让我们读起来啊，我们觉得需要加以解说。为什么呢？我举明显的这个意思来看，凡活着信我的人，哪一个人不是活着信耶稣的？死了的人还能够信吗？我们传福音，我们劝人信主，我们心里面为那些个还没有信主的亲人焦急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还活着，我们一口气还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机会听福音，能够心里面受感动，能够被开启，被这个光照到一个地步，能够接受，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一旦死了就没有了，医疗真的是白了了，没有了，没有，再也没有机会，再也没有希望的了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相信那个轮回的东西，我们不会相信说人死了之后我们还可以为他们来祷告，来祈求，让他们能够来得救，没有了。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凡活着信我的人，那么这句话明显字义上面好像就矛盾冲突了嘛，是不是？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后面这一句反而还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其实耶稣基督这边要讲的是什么？这边要讲凡活着信我的人，这个活啊，你说这个活的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他这边所讲的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为什么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这里面好像啊，耶稣基督提到了这个人的两方面，第一个是有生命要活着的，第二个呢要信我，有两方面。所以一个很这个很清楚的一个解释啊，我这个解释是从这个Carson的书里面拿出来的，卡森啊，D.A. Carson 的书里面，他对这一节的解释呢，他的解释基本上跟其他的解经书的解释是一致的啊，对这个改革宗信仰里面我们的解释是一致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讲，应许门徒们要得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就是上帝的生命呢。在哪里可以看得到？我请大家翻到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啊，这边怎么来看？这边讲啊，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个活着就是有生命呢。凡活着信我的人，这个活着一样的字眼哦，是从哪里来的生命？是上帝给的，是圣子耶稣基督给的这个生命，是叫人活着。就换句话讲，这边耶稣基督所讲的是从内在，从人的内在里面呢来讲，我们有上帝所赐予的这个生命，上帝吩咐要叫我们活着的那个生命，这是从他从里面来讲。那么里面有这个生命的人呢，这个耶稣基督这句话里面他要强调的是什么？他要强调的是，那这一个人的外在一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一定是一个表明我接受上帝他的启示，我接受上帝他所做的宣告。这个信相信就是接受的意思了，相信 一个最直接最简短的一个含义，就是接受上帝所吩咐的，上帝所应许的，我接受了，我完完全全相信，我认定是真的，我认定他所说的能够真正做到，能够真正成就，能够真正临到我的身上，这就是相信。所以这里面提到的是什么？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永远不死，一个永远活着。这主耶稣他这边的他底下他所讲的是必永远不死啊，是什么样的生命呢？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所以他这里面他从两方面合在一起，给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图画，就是这个人里面有上帝所应许的这个生命，所赐予的这个生命，外面有表明有信心有信仰，是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是我认为这个是才是真正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含义啊。我打一个比方了，你知道中国古代都是皇帝制度，天子，那么这个皇帝他有自己的一个大的家庭啊，而且一生生一大堆，那这个以后的亲王，以后的这个什么一大堆的这个皇子啊，这些人世袭啊，代代世袭啊，爸爸做这个小官，做个小王啊，因为有天子，所以他不能做大王，他只能做个小王。那么这个他老子走了呢，就传给儿子，儿子走了就传给孙子。那么他们这些人呢，需不需要有本事？需不需要有什么任何的能力什么来甄选来考试？不需要，他们就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银汤匙，他们就享受各样的特权啊。我用这个来做比方，古代啊可以这样子，你没有信仰，我打这样的比方了，你没有本事，但是你一样可以享受特权，为什么？因为这个制度是这样子的。那么在上帝的国里面，在信仰的事情上面，有没有这样一回事？我不需要有任何的信仰，因为我生在犹太人的家里面，我生在选民的家里面，我生在基督徒的家里面，所以我就坐享其成，我也一样有生命，没有这样的事情的。言下之意就是一定有里外的配合，里面有生命，外面有信仰的宣告，外面有信仰的生活，外面有真正信仰的表白。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这一句话其实没有矛盾的，因为他讲的他所指的那个活着的那个活着，是根据五章二十一节里面所讲的，父怎样叫人活着，子也照样叫人活着，他赐予的生命在这个人的里面，而这外在呢是有信仰的。那这样的人，这个生命必永远不死，所以他要强调这个生命是能够从死里面复活，这是前面那句话。第二句话，不会再被死亡给吞灭掉了。所以讲来讲去，重点是在生命，这个生命的特质是能够起死回生，这个生命的特质是永远不死，所以这个生命才是真正耶稣基督讲这一句话要强调的地方。我们可以再把这一句话，我们把它我们大家再来读一遍，第二十五、第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宝贝，一个上帝儿子的宣告，上帝儿子他的真正的身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要感谢你，你应许，你也成全，因为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不单单你能够给我们生命的粮，不单单能够把光照到我们生命里， 你自己就是生命的粮，你也是世上的光。如今你也告诉我们，你自己就是复活，你自己就是生命，你也按着你的意思拣选救赎我们，使我们里面有你赐予的生命，外面我们能够遵照着来表达我们信仰的生活。愿主你不断的扶持教导我们，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持守住永生，预备迎见主的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